齐国远这对锤呀、啊，让梁世泰给打漏了。梁世泰这锤头跑齐国远这俩锤里头去了。梁世泰一看，你这是假锤呀、啊！啊！梁世泰心想，这小子肯定是扎菜匠出身，他这假锤糊的跟真的一样，我跟他比划半天，愣没看出来。啊！你把我唬得够呛。所以梁世泰就说了，假锤不行，给半价。齐国远一看这锤头破了，就剩两个铁锤把了，手里边拿着这对铁锤把，哎，我说小子，我这对锤这可了不得，我这对锤活出来得费三天的功夫，嗯，你这一下子就给我砸开了，这怎么算账？梁世泰说，算什么账啊，你拿假锤在这给我当真锤使，唬我们。旁边梁世泰这几个徒弟们都急了，不行，这小子招摇撞骗啊，这假锤给你砸了就是砸了，快点给翻钱。齐国远人这么样行不行？我这锤头也是有成本的，买这木板再加外边纸再刷油什么的，这也都算钱，咱就折合饭钱不行吗？梁世泰一看，哪有这样的啊，不行，给不给钱？你要不给饭钱，今天我这帮徒弟过来就得把你砸一顿。说着话，他这徒弟们一个个就全过来了，这院里边就有好几个都提着铁锤，一帮把齐国远就围上了。齐国远往周围一瞧，要坏，我要吃亏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。齐国远就说了，哎，我说既然这样的话，行了，咱就这么着吧，这锤我就不让你赔了，你就让我上路吧。你上路？吃完了饭不给钱就让你上路吗？哪有这便宜事儿啊？齐国远说，你看我没钱，那你非要要钱的话，你说我给你什么？要不我把这马给你留下，我也不能给你留啊，我指着马走路呢，代替我的脚力啊。我们不要你的马，你这马呀要顶一顿饭钱，我们有点不讲理了。来，把他这衣裳给他扒了，扒衣裳。齐国远说，怎么了？扒衣裳？我这衣裳怎么着？我看你小子身上穿着这还这有盔甲，你是哪的？你是军队里的人吧？齐国远说，齐国远心想，我不能说是瓦岗军的，我要说是瓦岗军的，给瓦岗军丢人呐，吃完饭不给钱，把这盔甲给人撂上。齐国远说，我是那边的啊，那边那山上的。哦，梁世泰说，我知道了，你说那边那山上，你是白马山的，对不对？齐国远一听，顺杆爬吧。啊，对啊，我是白马山的。你是串地龙手底下的。我齐国远心想，他奶奶个孙子，什么叫串地龙啊？啊，串地龙是谁呀、啊？串地龙是辣辣骨。齐国远说，我串地龙啊啊，串地龙，我知道，串地龙那帮匪徒曾经上我们这村里边搅闹过，让我们打得望风而逃，肯定你是串地龙的属下，今天胡一假吹跑这蒙事来了。好吧，既然是串地龙手下的，那今天我们就不客气，把这身盔甲扒掉，扒掉。齐国远心想，扒就扒了吧，啊，把这个锤把往旁边一扔，稀里哐啷，盔甲扒掉了，往旁边一撂。其实你们要这玩意儿干嘛呀？这盔甲没事能穿着上街上晃荡吗？梁世泰说，你甭管，我们拿它呀去卖去，也顶这饭钱了，这还不行吗？不行，衣裳脱了，这里边衣裳你们还要，你这盔甲不好卖，里边这衣裳啊我们只能卖俩子儿。你这诚心含着我，我可是堂堂男子汉，你让我把这衣裳脱了，我怎么见人？你还知道怎么见人呢？腰里没钱就吃饭，你没想想这个吗？这丢不丢人？我，好小子，行行行行行，非让我脱不可，不脱就砸他。
脱不脱？
不脱砸！这些徒弟们提着锤就要过来，齐国远一看，好，我脱，我脱，我脱！齐国远把这衣裳都脱了，上面脱一大光膀子，这裤子留着吧，裤子脱了，裤子我里边没穿裤子，里边没穿裤子也脱，我们看看。他娘的，好，让你们开个眼！齐国远解开裤腰带，把这裤子给脱下来了，里边穿一裤头，就是小裤衩。行了，这裤衩给他留着，把裤子脱来撂上。齐国远光着膀子穿一裤衩，把这东西都撂这儿了。怎么样？让他走吧，走，让他走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吧。马给你，便宜你了，给你马还喂料喂草了的。齐国远把这马解下来，往旁边一牵，这俩锤杆往鞍桥上一挂，齐国远搬鞍认镫，乘胯坐骑，往马鞍子上一坐。齐国远一瞧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光着膀子穿一裤衩，还骑在马上，丢不丢人？齐国远说：“闪开，闪开！”前面那么人往两边一闪，齐国远马往前走出几步去。齐国远一回头：“小子，你们可侮辱了我了！”啊！把我的衣裳你们都给扒了，你们等着，我非得回来报这仇不可，我非得回来找这理儿。梁世泰还有他这些徒弟们，大伙都乐了，哈哈哈哈！你不回来吧，我们等着你，越快越好啊！走吧。行，齐国远骑着坐骑上个道，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。这匹马往前走，走在这大道上，道边上时而又碰见种地的农民呢。这农民有的扛着锄头下地，一看见齐国远这模样，一看齐国远这扮相，五大三粗的一个大老爷们，光着膀子穿一裤衩，骑着匹马，哎呦，这农民就瞅着齐国远，一瞅瞅着老远去。齐国远自个儿也觉得丢人。齐国远心想，他奶奶个孙子，这道上最好别碰见人，哎，越怕碰见人吧，还就老有人。齐国远想，我想法走小道吧，我得怎么办呢？我不能穿着裤衩子回瓦岗山呢，回瓦岗山一见西魏王李密，一看我这多难看呐，嗯，行了，我骑着马往前走。万一要有大阵殿呢，我把这马呀，我把它卖了。有人要问我为什么这模样，我就说半道上碰见劫道的了，把我衣裳都给扒了去了，就把马给留下了。我把马卖了，买一身衣裳我穿上，不行，实在不行，我再雇一头驴，我骑着驴我回瓦岗山。对，齐国远心里边是这么盘算的。顺着大道往前走，走着走着越怕见人，一看前边好家伙，来了一队人马，高挑着大旗，那旗上面还写着字儿，是什么字儿齐国远没看清楚。齐国远心想，这么一大帮人呐，这要一过来一瞅见我这模样，还不得把我当新鲜孩在这欣赏啊。齐国远把这马往道边一带，吁，把马带出来，由打马上他跳下来了，跳下来站到马的背面去，心想你们这帮大帮人马过去呢，我然后上个马我再走，省得让你们看见我，我丢人。齐国远穿一裤衩站在这马的旁边，扔着马挡着自个儿的身子，耳边厢就听见那支队伍越走越近，来劲了。这队伍走近的时候，就听有一个人冲着齐国远这边喊话：“哎，我说那位壮士，跟您问个道。”齐国远一听，他娘的，你没看看我在这干什么呢？我在马后边站着呢，还跟我问道？齐国远马上就回答了：“不知道啊，我跟您问道还没说去哪呢，您怎么就说不知道？”齐国远说：“我哪也不知道，你哪也不知道。”哎，我说那位壮士。哎，说着话这个人走过来了。齐国远心想，真是他娘的，我哪儿都不知道，你还过来干嘛呀？ 这个人走到齐国远的跟前说话了，哎呦，这不是国远吗？啊，齐国远这才注目往对过一瞧，哟，齐国远一看是谁呀、正是柴少柴子昌，谭国公李渊的门婿。齐国远一看，哎呀，这是磕头的马兄弟呀，贾家楼四十六有弟兄，有他一个呀。齐国远看，我说你怎么来了？柴少说，齐大哥，您这是唱哪出的是啊？啊，光着膀子穿一裤衩子骑着马，您从哪儿来呀？啊，怎么这样了？哎呦，我说兄弟，哥哥丢了人了，丢了人先让你看见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您说，这不是吗？前面有一饭店，吃了顿饭，我没饭钱，跟他怎么说也不行，非得扒衣裳。柴少说，岂有此理，有这么不讲理的饭店吗？啊，没有饭钱敢扒衣裳，这咱们得找他算账啊。就是啊，我当时都想跟他们算账了。我跟你说，前面这村这帮人可他娘的厉害了，围头的那个叫梁世泰，使一对铁锤，听说教了好几百徒弟，都是使铁锤的，到锤窝里头了。他这庄子叫挂锤庄，他这饭店叫挂锤饭店，到这儿跟他比武。你说我那两下子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那对锤吧跟他三五着两五着让他给砸漏了，这一砸漏了他们就更来气了，把衣裳给我扒下来留那儿了。你说这怎么办？我本想回避回避你的，你看没想到。柴少说，我老远的瞅着您呐，我就有点面熟，到近了我一看呢，您躲在旁边我就觉得奇怪，到跟前我一看才知道是您。哎，咱哥俩这是缘分啊，哎，该着在这见面啊。我说柴少，你怎么走这儿来了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柴少说，我呀办大事儿呢，您不知道，现在我的老岳父在太原府已经独树大旗了，自称唐王。现在天下杨广维持了不多久了，尽管说我们老岳父跟杨广还有那么点亲戚，很多高人给我老岳父出主意，说此时不举旗更待何时举旗呀。在大家跟他劝说之下，我老岳父最终还是看清形势，大旗举起来了，大唐旗立起来了。那么立起大唐旗之后呢，我们老岳父知道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地方势力，还有很多怀才不遇的高人。您看我那大旗没？那旗上写的是招贤募武。我这回出来的目的就是招纳贤士，招纳有识之士，招纳武勇之士。只有愿意到太原府为我们老岳父效力的，我们是一概的都欢迎，到那里就给爵位，就给职务。干这个事儿来的，带着赵王来的。谁？赵王。哪个赵王？袁霸呀，袁霸就在那边呢。这一路上有的不服的比武，比武哪个是袁霸的对手啊？一服了就得走，跟着上太原府了。哦，齐国远说，好啊。哎，我说柴少，既然是李元霸来了，待会儿领着他跟我上这饭店得了。干嘛呀？给我找着脸儿，我这人丢的太大了，让他到那饭店跟那梁世泰他们两个比试比试，教训教训他，让他们也知道知道。好好好，过来过来，跟元霸见见面。齐国远跟着柴少从马背后过来了，转过来之后，这李元霸呢胯下骑着那一字墨雕板内赖麒麟在马上坐着没动，知道自己的姐夫上旁边去了，不知道姐夫干嘛去了。齐国远过来了，柴少冲着李元霸就说，元霸下马看看，恩公的朋友来了。恩公的朋友，李元霸对这恩公俩字印象特深，因为家庭教育从小就告诉他， 这秦琼、秦叔宝是他们家的恩公，恩公的朋友都不能得罪，所以垂镇四平山的时候，凡属和恩公有关的人，插小黄旗的李元霸都得躲着。今天柴少一说恩公的朋友来了，这李元霸马上游荡，马上就蹦起来了。哎哎，好好，哎呀，恩公的朋友你好。来到齐不远跟前，李元霸把这眼睛大小眼一瞪，端详半天，体格挺好啊，火力壮，都不穿衣裳。齐不远心想，这是火力壮吗？啊，这已经让人扒了去了，这是。哎，我说赵王千岁，哎，你也挺好。哎，挺好挺好挺好。哎，我瞅着你怎么挺面熟的，咱俩见过呀。哦，在哪儿见过？你忘了？哎，你垂镇四平山的时候曾经碰见过我，我全身盔甲，从头上到脚下插的都是小黄旗，插最多那个就是我。啊，嘿嘿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插旗插最多那小子。好好好，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齐国远说，甭提了，我们呢是兴兵取武关，所以取东岭关，往前走不远就是东岭关呢，我们就到这儿了。到这儿之后呢，哎，我一半会儿跟你说不明白。齐国远转身跟柴少说，因为他知道李元霸呀有点六根不全，浑浊猛愣，所以跟柴少就讲自个儿的这经历，为什么走到这儿来。柴少一听，合着您是在营里边闯了祸了，闯了祸之后您跑到这儿来了。对，兄弟，第一步你先帮着我把这脸挣回来，行不行？柴少说，这倒没什么呀，走吧，咱们上哪儿？咱还回那饭店。柴少说，行，您就这样去吗？那怎么办呢？但我已经这样了。柴少说，您别忙。柴少马上吩咐手下人，他出来好几天了，有带的衣服，柴少把自个儿的衣服拿出一套来给齐国远穿上，您先穿上，这样呢我们也有点脸面。哎，好，齐国远让我谢谢。柴少这身块没有齐国远那么大，但是齐国远穿上柴少的衣裳紧绷一点，毕竟是还遮体呀。衣服裤子都穿上了，穿上之后二番上马，柴少也上了马。李元霸带着这支队伍，他这支队伍不多，有100来人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顺原路又回来了。来到挂吹庄的庄口这儿，刚才那梁世泰呀，还有他这帮徒弟呀，还没离开这儿呢。大家伙正议论呢，说这个小子是串地龙手底下的人。这串地龙是在附近白马山上一股土匪，曾经上这个村子里边捣过乱。由于梁世泰这么一问他，齐国远顺口答应，所以梁世泰认准他就是串地龙手下的人了。正在议论的大伙做准备，说有可能串地龙领着那帮土匪给他报仇，奔咱们这庄子这来，咱们都把兵器随时都放在手内，别到时候抓不着东西。正在那议论这功夫，一看远处有一支队伍来了，梁世泰一瞧，那怎么回事？这徒弟们说，哎，师傅回来了，那小子回来了，穿上衣裳了，肯定把他同伙找来了，是吗？看看，一会儿的功夫，齐国远来了，来到这饭店门口，一带缰绳，腾就他马上下来了，走到了梁世泰的跟前。小子，我刚才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一会儿就回来，怎么样？一会儿我回来没有？梁世泰说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又怎么样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把我的朋友找来了，你把串地龙找来了。去你娘的，什么串地龙，我不认识串地龙，半道上碰见我最至近的朋友啊，这个他一指柴少，这我兄弟，我磕头的把兄弟，那个他一指李元霸，这是我兄弟的小舅子，我连我兄弟带我兄弟的小舅子都找来了，特意要跟你见见面。你不是使锤的吗？看看我兄弟的小舅子吗？他也使锤的， 他号称史锤的祖宗，今天你敢不敢跟他较量较量，碰碰锤？梁世泰一看李元霸，根本就没放在心里。李元霸长得瘦小枯干，骑的那个马也不大。梁世泰把这嘴角一撇，哦，这就你兄弟的小舅子，你把他找来跟我较量比锤呀？哎，好吧，让他下来吧，过来。一说这句话，柴少就跟李元霸说了，元霸过去跟他们比比锤，刚才呀、这恩公的朋友被他们给侮辱了，那衣裳你看都给扒下去了，你得给找个脸儿。好，李元霸又打马上下来，提着这对擂鼓瓮金锤，拐着这罗圈腿就过来了，在梁世泰跟前一站。
嘿，小子，你想跟我玩锤呀、你把你那锤拿过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
梁世泰说，就你这个身板，就你这个头，我要拿锤跟你比量啊，我就欺负你。这么的吧，他往旁边一指，就这个饭店的掌柜的，这我徒弟，你先跟我徒弟较量较量，怎么样？
嘿嘿，你还有徒弟呢？你过来吧。
他那徒弟刚才没敢跟齐国元比试，一看这个瘦小孤干的瘦孩子，他这徒弟滴溜锤过来了，来，咱们两个较量较量，怎么比试？
哎，你说，随你便，咱是来个简单的呢，还是来个麻烦的？
什么叫简单的？什么叫麻烦的？
简单的就这样，你呀、把那锤拿着，就在我面前这端着，我拿这锤呢，就砸你那锤头，我要是给你砸掉地下，你就算输了。要是麻烦的呢，咱就一招一式的打，不过麻烦的可有点危险，弄不好我一失手，行把你砸死，那还得是人命官司。这掌柜的一听，这瘦孩子你真能吹牛啊，啊，就你长的这把骨头，就这身块，还跟我来简单的麻烦的，谁把谁砸死啊？你怕我把你砸死吧，啊，行了，咱就来个简单的吧。
来简单的，来简单的，你把那锤拿好了，端住了，我砸你那锤头，你要能拿得住那就行。
行，不过咱这得有说道啊，那给你砸的，你要输了怎么办？
齐国元说，对啊，刚才咱们说的，你们不是说我该你饭钱吗？要是把你的锤头砸掉地下，你小子这饭钱咱们就不算了。
行，
这掌柜的说，咱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。
好，你端好，你该他饭钱。
齐国元说，对，我该他饭钱。李元霸说，你端住。哎，我端住了。李元霸把擂鼓瓮金锤一举啊，他一下子俩锤都掉地下了。掌柜的一看，哎呦，心想这小子好大劲儿啊。
李元霸说，怎么样，一顿饭钱齐了吧？
啊，齐了。这小子还没服，又拿起来了，啊，烫，又掉地下了。
端着，我且砸了，小子，我把你一年的饭钱都给你砸出来。